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看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陪受苦的约伯有了7天，这几个朋友一直摇头，好像在说我们终于找到了原因了。那么我们看到约伯他可以忍受所有的苦难，但约伯他不能够忍受他朋友这种的态度，所以约伯终于他的怒气爆发了，那么开始抱怨发牢骚了。因为我们了解约伯这种忧闷悲观的心情当然是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现在我们看到他的三个朋友开始对约伯说话，第一个是以利法，第二个是比勒达，最后一个是索法。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三个人的名字啊，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就描述他们三个人他们的性情，他们是怎样一个人。以利法的意思就是代表说神的力量，或者说神是纯金的意思。比拉德是意思是什么呢？比拉德是争论之子，意思是说他说话很犀利，他说话的方式很直接，一针见血，也是有时很粗、哦、很粗鲁的。说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麻雀，麻雀的意思就是说他讲个不停，他用字也很犀利，强烈的指桑骂槐来影射约伯他所犯的错误，等于他们这三个人都要攻击反驳约伯所说的。那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一群这个叫做几个人的智力竞赛，那么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大家去看一场球赛一样，这些运动员竞技展现他们的体力，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做这个智力的一种竞赛。那我猜想当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可能有一大群人在听约伯跟他几个朋友他们在说什么。那么我认为这样做也不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个人的才智，每个人在那里辩论的时候那就强调自己的个人的才，自己的智慧。今天也许听众朋友，我们以为我们比他们这些人有文化，但是我所要强调的，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人不一定比这些古人更优越啊，我们不一定比得上他们。那么我们看到约伯是用抱怨来发泄他自己的情绪，因为约伯已经觉得他现在陷入深度的悲哀当中，他充满了消极的思想。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夺去了约伯一切所有的，他现在一无所有了，他也没有出路了。这个时刻他也感觉到好像神远离了他了。那现在接下来我们看以利法，他是第一个对约伯说话的，那么他说出他自己的经验之谈。这个人很特别，他也很奇怪的，他谈到一些个人的神秘的经历。第4章的第8节，这个有一个关键的经文，那就是以利法所说的按我所见啊。第八节说按我所见，就是以利法所说的是按照他自己所见到的事情，都是按他自己所见的，可以说他所说的就是经验之谈。他也看到一个惊人的异象，他说他也见到一个惊人的迹象，是听过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一个秘密。现在我们来看约伯记第4章1、2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以利法一开始就是卖弄他的外交辞令，会让人感觉到以利法这个人好像不太诚恳，好像一种虚伪的一种表面上的礼貌。他对约伯说，让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然后他也补充说，我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我都要说明白。以利法这个人他果然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3到5节，你素来教导许多人，你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 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以利法对约伯这样说：啊，过去你很富裕，你衣食无缺，身体又健康，你是大家的靠山，你常常给别人做建议，你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你会帮助困难当中的人。那现在你自己出了状况了，那你就信心垮掉了，你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而已，你是纸糊的一个洋娃娃而已，你是光说不练，你能够建议别人，难道你自己都没办法了吗？那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说，你我们很多人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他该怎么做，该这样做那样做，我们也会去会帮别人做一个分析一下，分析一下问题。我们看到以利法他就是这个人，他在指控约伯，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有点在讽刺约伯说，现在你自己出问题了吧，你该怎么办呢？你现在是不是束手无策的啊？接下来我们看四章第六节，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这节经文的意思。以利法怎么说呢？以利法说，你不是常常建议别人吗？你也帮助过别人啊，那现在怎么你不帮助你自己啊？现在很明显的，以利法这个人很含蓄的在批评论断约伯，他的语气听起来还看起来还蛮有礼貌的。约伯的其他两个朋友啊，那比以利法更糟糕，更粗鲁，尤其是索法这个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以利法就指控约伯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缺陷，他一定有问题，有弱点。如果约伯他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的话，或者他内心里面隐瞒了什么的话，那么这些苦难绝对不会发生在约伯身上。听众朋友，说法以利法所讲的这个是有争议的地方，因为他现在在影射约伯是罪有应得，这样他所说的对约伯的确是不公平的。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也听到有人会引用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常常被人误解的。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影射约伯是不对的，不应该把这节经文应用在约伯的身上，因为约伯一开始神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天堂的景象，我们都知道约伯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这些朋友实在很糟糕，他们这样来安慰约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真正认识约伯这个人，他们也不认识他自己。今天听众朋友们注意，我们自己常常没有能力处理这些属灵的事情。很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够资格去辅导别人。那么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除非他是这个神的儿女，他在技术上的问题，或者神学上的问题，或身体上的问题，基本上这个人他如果有问题，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问题的话，他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们之间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不需要找第三者来介入他跟神之间的问题。总而言之，听众朋友，我所要说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代祷者。我们看到约伯他却大声的要求要有一位中保，他也约伯要求要有一位代祷者。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已经有了这位中保，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感谢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去寻找的对象。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去找传道人或找心理医师。如果说我们身体上有问题，我们可以找医师，当然也可以去找神，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我们看到以利法这个人，他是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当然我也可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听众朋友，不管是身体上的、灵性上的问题，我觉得神都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所祈求的。我们看到了神是这样的，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约伯的事情，太奇妙了。以利法所说的话其实对约伯并没有帮助。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按我所见 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到。当以利法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以利法他摆着一个姿态很高，好像他站在讲台上往下看着约伯，他就认定了约伯在他的生命里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约伯犯了罪。约伯今天的遭遇，他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这是以利法他心里面的所想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以利法其实他这样论断约伯他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神也会管教他自己的儿女，但是神，我们的神，怜悯的神，他不会毁灭我们。以利法可以说就像我们今天当中有些人很喜欢给别人提供建议，我们会告诉某人啊，他该怎么做，这样做那样做，也许我们的态度是温和的，也说的话也说得很动听，但是我们所说的并不正确。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到十一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注意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凡是他撒下恶种的，一个人种什么他就会收到恶果，人种什么就要会收到什么，收什么。他这里说到说这些人就好像断了牙齿的少壮狮子，牙齿没有了，也像老狮子一样没有办法就掠食，那么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他至终就会他所种的撒下恶种就会受到恶果。以利法接下来，以利法说他有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令人很震惊。以利法说他谈到一个做梦，那么他做这个梦啊，实在会让你哈、你我都毛骨悚然，让我们很害怕。他做了什么梦啊？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听众朋友要注意，下面继续我们看下面怎么说的。十三、十四节，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境临到我身，使我百骨打颤。朋友，这两节圣经听起来，哇，好像很可怕，好像这个异象好像发生在晚上，在黑暗之中。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我们看认为说，哎，以利法是不是要说一些吓人的话？我们看十五、十六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哦，这个好奇怪。我们看见以利法他到底说什么，真是吓人，好恐怖哦，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过，没有人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好像以利法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他也做了一个梦，在黑暗之中有一个灵从他面前走过去。那么到底以利法要说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很失望。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有这种的经历，他应该说出一些好听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话。我们看以利法他所说的话一点都不稀奇。我认为以利法他确实说话强调过了头了，了无新意，真是像一点老掉牙的一种说了一些老掉牙的故事而已啊，好像说啊有一座山啊，这个山怀孕了啊，这个山有了阵痛，结果生出一只老鼠来。那么以利法他所说的就是这样说，这种奇奇怪怪的故事。我们以为以利法这个人他要发表一些什么了不起的声明，或者告诉我们一些高深的道理，结果他说什么呢？以利法他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当然不能，谁都知道，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不需要他做一个噩梦，做一个奇奇怪怪的梦，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认为需要失眠才能够想出这种微不足道的又显而易见的道理。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这个谁都知道。 所以以利法在这里他所说的一点都不深奥，不过是经验之谈。今天许多人也有这样，像以利法一样说他自己的经验。那么有些尤其年长的传道人，有时别人不喜欢这些年长的传道人，因为他们常常喜欢给人做建议，尤其是给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老的跟年轻的传道人做一些建议。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退休的牧师对我说啊，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可是后来我发现说他自己也没有这样做啊。那么现在我自己啊明白的，我自己啊也跟他一样做相同的事情。有一天我自己也遇到一位年轻的传道，我发现我正告诉他他该怎么做，我要这个年轻的传道他该怎么做，于是我就一直在说，告诉他啊，我会为他祷告啊，我的经验是什么。那么其实啊，我觉得这样，我这样讲，我这样的说法就是跟以利法对约伯一样的，以利法所说的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赶快我嘴巴就停下来不说了。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第四章十八十九节，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藤橱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这些经文说，意思是说神的使者也会做错事情，我们住在土房的我们这些人岂不是更愚昧吗？这是说到我们的身体。那么用这个土房来比喻来描述啊，我们的身体，这个是描述的很传神。我们活在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活在土房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样说，保罗就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比喻，做一个很脆弱很无助的一个帐篷，风一吹这个帐篷就倒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个土房子里面，那将来我们这个土房子有点会倒的。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的第四章的二十二十一节，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吗？他死且是无智慧的而死。听众朋友，不论我们的身体多么强壮，你的长得多么漂亮，听众朋友，都是暂时的。以利法他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错，我们他那个时代他已经有这样的洞察力啊，是很惊人的洞察力。他所说的可是对约伯并没有什么帮助。听众朋友，你看以利法所说的话都是对约伯是不相干的，对约伯没有帮助。今天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常常说一些话对别人并没有帮助，因为我们不单单所需要的是真理，我们要能够说出一些符合人需要的真理啊，这是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不但说一些真理，我们要说一些能够符合他需要的真理。那么我们看到约伯这些朋友说的话也是蛮有道理的，也可以说说得很好，但是并不符合约伯的需要。应当有人去阻止他们说，哎，你们不要再说了，你们扯得太远了，你们说的话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五章第一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这是一个好问题，诸圣之中你要转向哪一位呢？恐怕连圣者也帮不了约伯。既然在约伯的时代，那些以色列的族长已经有的离世了，回到天家去了，可能亚伯拉罕和以撒也死了，也许雅各还活着，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都不能帮助他，已经死了人怎么能帮助他呢？今天听众朋友，到底约伯应该要求谁帮助呢？接下来我们看二三节，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砸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这里说到说以利法说他见过愚顽人邪恶的人昌盛，最后他们还是要死亡，这是一个事实。大卫王曾经很困惑，他说为什么邪恶的人他们会这么昌盛呢？在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五三十六节说，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大卫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恶人会这么昌盛，敬虔的人会受苦，可是在看到最后神也使那个恶人死亡。你也说神为什么不立刻 把恶人除灭了，但是神有自己的时间表，除灭恶人的事情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神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法这个人，他把约伯看成他在地上，认为约伯在地上虽然很富有很茂盛，可是约伯仍然是一个愚昧人，愚蠢的人，在他衰微之前，他所以才有这一段曾经昌盛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四到七节，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经济里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里这几节经文说得很好，人生在世一定会人人会经历到逆境、患难、悲伤、沮丧、忧愁、不安等等，这是事实。我们看报纸，今天的报纸就知道了，每个人都经历许许多多患难，没有能避免，也没有能够先预防这些患难，因为人人眼中都带有眼泪。所以这个同情这个字的意思是吗？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同受苦难，这是人类的悲歌。人生在世遇到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火星飞腾是什么？是一种物理的定理，就是定理，就是说人人都会遇到苦难，都像热气往上流，火星会飞腾。今天听众朋友，人人都有患难，人人都是一个罪人，因为人犯罪不顺服神的结果，所以人人都会遇到难处。以赛亚48:22这样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这节经文很重要，就是火星飞腾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定理，就是人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人人因为得罪了神不顺服神，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感谢神今天告诉我们说，以赛亚48:22，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今天需要平安之子是谁呢？就是主耶稣。靠人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和平，所以人在地上受苦，义人也同样受苦，神的儿女也受苦。今天神的儿女受苦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因为犯了罪所以而受苦，所以神管教我们。曾经有一位姐妹说，她这样怎么说什么呢？一位姐妹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哎，奇怪，这个姐妹怎么这样说？她说她的丈夫是她十字架。听众朋友，不管她的丈夫是多么的糟糕，她都不可能成为这位姐妹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是她你自己要嫁给她的嘛，那么你是你自己的错了，所以她应当承担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患难，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啊，是什么原因呢？基督徒来，对基督徒来说，是父神对他儿女做一种管教，神对我们管教，是让我们遇到患难。哥林多前书11:31，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那么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若不分辨自己，如果不分辨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就会受到审判。受到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是神天父给我们一种管教。那希伯来书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之前摩西在法老皇宫当中过着很舒适的生活，后来我们知道摩西就选择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受害，那么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这是希伯来书11:25说的，讲到摩西自己，他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知道神在旷野里面也管教了摩西，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受训啊，受到磨练40年，神才会使用摩西这个人啊，成为来做拯救以色列民的工作。我们知道新约保罗以前在叫扫罗，他也是受过这样子，因为扫罗原来是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后来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么他改变了。在使徒行传第9:16，神说，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神要磨练保罗，患难其实是父神对基督徒的管教，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有耐性，要信靠神。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一章三节这样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患难是神要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所用的器皿。后来约伯终于明白了，神是在磨练他。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这样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啊，这是神给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许，神应许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要定睛仰望神。那么这患难，可以说基督徒遇到患难，这是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的原因。神允许这个患难临到我们，一定有好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约伯遇到患难，以利法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句话以利法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盼望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有帮助，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